首先呢，我必须要特别强调的是，教学评量是一种抽样调查。既然它是一种抽样调查，那就必须每一个试题就像我们在民意调查的样本一样，它必须具备有代表性。试题具不具备有代表性，这个在评量原理里面叫做什么呢？内容效度，就是这个题目呢是不是有效、那是不是具备有代表性呢？那就要看看你的样本跟母数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就教学评量来说，你的母数就是什么呢？就是课程纲要。过去是教科书，现在不是教科书，现在是课程纲要。所以要评量，要看一份试题呢，它是不是恰当的，首先你就看它的试题的分配。第一个，它在知识向度的分配是不是合理？也就是说，你现在的考试的范畴里面，如果80%的内容是属于认知的知识向度的，那你考试的题目里面就要有80%呢是属于认知的知识向度的。你不能，你教学的内容80%是属于认知的知识向度啊，结果你考的是什么呢？80%是啊，你为了要提升你的所谓的试题的品质啊，然后就号称是提升试题的品质，结果呢，你80%呢是属于呢评鉴向度的，那是不对的。所以一份试题的好坏，你不能够从这一份试题在这个认知目标在教育目标里面呢，它的哪一个向度的百分比的多少，也就是说我们靠近我们的俗话了就是说你不能说因为今这一份试题呢那个知识的比较记忆的比较少，那理解应用分析的比较多这个就是好，你不能这样子的因为它是一个抽样，所以母数如果是以知识向度为基础的，就是记忆部分的为基础的，你这一部分你就要按照那个比例占那么多，否则的话那就不对，因为你教的不是这个东西我特别要强调一点，不教而考谓之虐你没有教你不能考的必须要你教什么你考什么，这是第一点。讲到这个地方，我顺便讲一句你们不喜欢听的话什么是你们不喜欢听的话呢？你们搞那个什么模拟考就是大家联合起来模拟考，那不对的考试是不能这样子，是你教的，我教了班级，我自己出题目自己来考，你不知道我教什么你怎么可以出题来考我的学生考试这个东西最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在学习上有他的成就感让学生评量可以透过这个考试来知道自己呢这个学习方法这个学习过程有没有效而不是呢来比我跟谁比较好，这个讲起来大家都听不落去了因为大家都有面临的那个各式各样的压力了就像刚刚校长一进来就说这个对指考有没有用对什么东西有没有用我怎么讲呢？我也只能笑一笑就是这样的。这个我知道每一个同学每一个老师呢在学校里面呢，面对家长面对学校学校也面对这样的压力今年考不好然后明年呢这个入学的学生呢就比较少等等各式各样的，这个我都知道了但是呢我们一谈到从学理上再谈到评量的时候，我不得不澄清这一点，所以第一点必须要看，你不能够用你这个题目这份试卷的题目呢里面呢什么认知什么什么什么理解啦应用啦分析综合的题目比较多这个就是好也不是说这个比较多就是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的分布，你这次考试的范围如果是8课那你就要8课要平均分配你这次考试的范围模拟考里面模拟考如果是4册你就必须要4册平均分配如果不是平均分配那就不是一个好题目，那本身就是违反了抽样调查。 那不要，你不要说啊，有人前天彰化啊，彰化他们就跟我问我说，那如果只考了或者推甄了，不是这样分配的话怎么办？我说很简单，那你就要反应啊，你不能寄望我反应啊，我反应没有用，是你们自己要反应啊，他说他们反应也没有用，我说谁说没有用？没有用啊，再反应啊，我说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老师都不讲话，老师才是老板呢，不要把我常常讲，我记得应该很多老师听过跟我讲过，不要把教授当作好像很了不起的样子，不要严重啊，会叫的野兽一大堆啊，还是就是说不对的，你就讲，而且呢，我提倡的是什么呢？不管你不要怕，你讲的有没有道理，因为我一直在我在任何的场合里面呢，我在任何的会议里面，我都一直在强调这样的一个观念。只有容许别人胡说八道，才可以得到真正建设性的意见。如果大家的姑息，如果大家愿意姑息的话，那你们的姑息就是我们的腐败。我包括在系里面呢，我当行政主管，我在系里面，我公然的向学生这样的要求：老师上课不好，你就跳起来就反应了。包括我这一个学年呢，的那个学校的那个演讲啊，我集权中央了就每一个礼拜的演讲呢，由我自己来，我全部从中央研究院那边请进来研究员请进来啊，其中有一些是我高中的老师，我第一个就找我高中的老师来，然后我跟那些博硕生讲，我说那个就是我的老师，光我讲不好，当场就把枪了，我就当着我的老师的面，我就是这样讲，我们新中学就是这种训练的，讲话你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进步。否则的话，我告诉你，我们这门学科迟早会被灭掉的啦。因为我们这门学科本身性质就不是一个谋生必须的学科嘛，知道我意思吧？那这门学科本身就是谋生所必须的嘛，是生活所必须的嘛。那因为不是谋生所必须的，所以当谋生跟生活两个起冲突的时候，先求什么？先求谋生嘛。所以当学校里面的课程只能够有自然跟这就是自然跟社会这两个领域啊，要删掉一个的时候，你说会删掉哪一个？自然领域是谋生的嘛，是不是？社会领域是生活的，你要先能够存活啊，你要先有菊花酒好喝，你才有可能在那边悠然见南山嘛，是不是？你的母舅人，我不相信的话，你去问陶渊明看，伊若母舅人，你有法度人多咧？我见青山多不美啊，青山还要见我应如是，不可能的事嘛，是不是？所以这个是题外话，我要强调就是说，因为它是一个抽样调查，所以如果就是我们在命题的时候，一定是要平均的分配。包括内容的平均分配，包括知识向度的平均分配，如果不是，那就必须要反省，就自我要反省，这是，那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呢，那要做到平均这抽样调查的有效，那还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命题理论，你这个抽样调查这一部分，刚刚我已经讲了以及它实践的方法这个试题，再来就是结构形式的。要怎么样子命题才能够让学生明确的反映给你，我是对，我是懂还是不懂，还是我只懂一点。我举一个例子春天春季一年分成四季，那一季包括的月份是几个有几个月，一月一个月，二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这样子的命题就不对了。为什么不对呢？因为回答三个月跟回答四个月跟回答两个月，它的错误的百分比是不同的了。这了解我意思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命题的结构形式就是要让它可以评断出呢，如果是错，它是错百分之百错，还是50%错，还是75%错必须要那么这个结构，命题的结构形式是在这里在强调这个地方。第二个还有呢，因为是一种评量，那评量本身呢，它还有不一样的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是呢，这个甄拔人才的功能，也就是总结性评量，甄拔人才的功能。 另一种呢是成就评量，也就是呢判别他的学习效果的评量。哦，那么其中呢，在学校教育里面呢，在学校教育里面主要是属于成就评量，也就是呢了解他的学习效果的评量。了解学习效果的评量，这个就有一个问题了，就一定要特别注意了。评量的结果绝对不是在判别，不是在区分学生成就的高低了。所以作为一个老师呢，理论上不应该把学生的考试结果呢按等地再分配，理论上不是这个样子啊。在理论上呢，作为一个老师呢，在使用评量来做教学的时候，所以叫做教学评量嘛，哦，在使用教学评量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呢，评量的结果是一种鼓励学生向善与向上，并且呢是一种建立学生学习成就感的一种工具啊，哦，所以呢，在教学评量上面呢，要特别注意的是啊，如果今天这一次的评量，他考试哦，评量的结果是40分呐，啊，哦啊，上一次是30分呐，啊，哦啊，另外一个同学呢，这一次考试是90分呐，啊，上一次是89分呐，啊，该奖励的是那个进步幅度高的，而不是那个绝对分数高的，知道我意思哈，哦？所以这个才是学习，这个才是学习成就评量的最主要的功的要点。好了，因为啊，学习成就评量呢，它是在建立学生学习成就的一种工具呀，啊，鼓励学生学习的一种手段，所以呢，在评量的题型上面就要特别讲究了。你为了要鼓励学生，建立学生的信心，那你就必须要考虑学生的，我们必须承认哦，学生有咸鱼不孝啊，哦，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的，有的学生就把他搞回来，哦，啊，有的学生你不必教他就会了，哦，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好了，但是呢，所谓的不孝的这一部分的学生，他是不是真的就不行呢？哦，如果每一个都是贤人的话，每一个人都是孔子的话，那这社会也完蛋了，是不是？哦，所以要怎么样子才能够让这些所谓地位较无愧的老诶学生呢？哦，可以也有他的成就感呢？那就往往要靠我的提醒了。啊，我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呢，您那个智慧比较高的呢，你可以用5选1的提醒啊的选择题啊。那智慧比较低的呢，你可以用2选1的选择题提醒嘛，就思维题。所以还要透过题型的分配啊，来透过题型的分配，哦，有的脑筋逻辑很清楚的，你可以用呢开放式的申论题嘛，是不是？哦，有的脑筋实在是，嚯，啊，他妈孔古力耶，你就只能够用什么呢？哦，限制反应型的申论题嘛，哦，明确的就是要他回答什么就是回答什么，往那个方向看点头后。哦，这样子的话呢，你才不会啊，把所有的呢不同的青菜啊、水果啊，整个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呢。哦，按哪挖最这里挖，按哪炒最这里炒。哦，这个是我这就强调啊。这得一点啊，得一点呢。好了，但一讲到这个东西呢，哈，哦，有人以前也有人这样讲我了，说像云上人一样啊，哈，哦，都讲那些这个理想啊。哦，但是我其实我也不知道，不是不知道整个社会哈，整个面临的压力是什么。我思考的可能是整个我们整个课程的问题。我们课程存在的基础是什么呢？哦，我们课程存在的基础是面对未来竞争所需要的核心能力能够提供什么样子的贡献，也就是在这个情况底下，也就是说啊，12岁就小学、国中、高中，哦，他能够为核心能力提供什么样子的贡献？当然呢，在弄这个核心能力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哦，把这个当时这个是95课纲的时候的了，哦，啊，当时把95课纲的东西呢供起来，哦，老师讲，我们也讲到最高传播了，哦，说我们可以提供什么贡献，提供什么贡献的，哦，但是老实说了，哦，这些都还有待经过什么呢？经过检验的。 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了。你所谓的你的重要，不是你讲的啦，要别人认为重要才重要了，哦，而且更重要的哦，更重要，有现在有权力决定你这一个东西重要不重要的那一批人，不是看你现在的地理科的内容，而是看他高中时代的地理科的内容，而且是高中时代的地理课的学习经验。所以你们的影响力是在20年以后，不是现在。哦，你们的影响力，坦白讲，哦，啊，真的是，有时候在各式各样的会议里面，哦，你顾按照该讲的讲不通啊，哦，拿什么新东西给他看，他这都讲不通了，啊，他脑筋里面全部都是高中时代的那一套课本印象。哦，所以这个啊，这个东西，我们真的是必须要自己肯定要反省一下，我们能够为这个核心能力呢提供什么样子的贡献？当然呢，我在底下呢，当然我在这个场合里面呢，我在这个场合里面呢，我强调了，在各式各样的会议里面呢，强调了我们地理科呢可以提供这个土地公的哇哦，用红色的字弄出来的这些东西啦，哦，我当然提出这些东西的，当然提出这些东西出来了，哦，那提出这些东西出来呢，老实说呢，这个因为这些是在会议里面的发言的资料，不是学术论文的宣读资料，这两者有差别的，哦，会议里面的发言的资料呢，你如果气势比较壮一点的话，往往一下子混闷混一下就过去了，哦。但是呢，学术论文的资料那就不一样哦，哦，真的学术研究的资料那不一样哦，那个是逐字逐句逻辑啦，什么东西啦，合理不合理哦，那诉诸文字以后那就不一样哦。我要强调这一个现象，主要的目的是我要说明的啊，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课纲里面呢所能够提供的所谓的核心能力，我们所能够提出来讲的，都是在讲什么？都讲说未来面对未来竞争，我们具备有什么样子的能力，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这一点我同意啊，哈，应该这样讲，公开场合我都同意，但是老实讲，我心里是有点怀疑的。你真的能够可以为全球暖化问题提供什么样子的贡献？环境问题可以提供什么样的贡献？金融海啸的问题可以提供什么样的贡献？哦，这个人力的流动的问题可以提供什么贡献？提供什么解决的办法？更进一步的说，社区营造，你可以提供什么样的贡献？我们扪心自问，我们真的可以吗？啊，如果不可以的话，那我们怎么办？如果不可以的话，那我们怎么办？是不是这一门学科就应该？理论上，哦，这门学科是不是就应该在整体的课程结构里面拿掉？老实讲啊，如果我有机会的话，如果让我真的有一天发现我们地理科真的没有办法在这一方面提供什么贡献的话，我是不反对把地理科从中学的课程结构里面拿掉的。因为你不能够哦，为了我的职业啊，而让人家去学，让那些小孩子去浪费那些时间啊，就像我们不可能要求我们的孩子晚上在背地理啊，你只会要求你的小孩子晚上去做数学背英文嘛，是不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好了，讲到这个地方，其实想起来也不必太苛，也不必太悲观，啊，为什么呢？有我讲两件故事的，啊，一件故事是其实也都是事实的，其中第一件就是呢，1988年英国教育改革法案的提出来的时候呢，哦，英国的那个新课程里面呢把地理取消掉了，结果呢他们的科学与教育大臣呢，哦，送到科学教育大臣手上的时候他不同意，那个科学教育大臣是数学系出身的，他说不对呀，啊，我小时候读的地理在后来我的数学专业领域里面呢给我提供了相当多的帮助，那为什么现在把地理拿掉了呢？所以他才开始重新检讨，检讨的结果呢发现呢，原来是啊1960年代以后英国的地理教科书呢，哦，把 原来的所谓的区域特色以文化为背景的那一套地理教材的建构方式呢，改变成了以经济为背景的建构方式啊，所以呢跟得上时代的潮流呢，然后呢把区域地理呢全部用啊这个系统地理所取代呢，而这一套系统地理呢啊，在这一次课程1988年1986年开始的课程改革里面呢啊被提出来批判，认为说人口地理可以直接用社会学来取代，都市地理可以直接用社会学都市社会学来取代，经济地理可以直接用由经济学来取代，哦，地形学直接用跟气候学啊可以用地质跟气象学来取代，结果通通都被取代掉了。结果科学与教育大臣呢，他们认为说那不对，那应该重新再检讨啊。所以我记得我常常讲一个故事，就是讲一个笑话，就是小孩子跑出去玩了，身体脏了啊，然后把它放在脸盆里面洗澡啊，洗澡那个洗完澡以后呢，洗澡水脏了，我们把洗澡水换掉了，结果在倒洗澡水的时候，连小孩子一起倒掉，这个就是那个科学教育大臣讲的话了啊。他说，地理是因为他像小孩子啊，身体玩脏了，我们应该把它洗干净以后重新给他穿好，不是连洗脏的洗澡水一起倒掉，所以他重新再回来。所以在那一次的1990年开始实施的英国的教育改革新课程里面呢，地理科重新回复到核心课程里面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讨论这个核心能力的这过程里面呢，也就是在讨论这个过程里面呢，还有地理科可以提供什么样子的核心能力的这个功能的这个里面呢，这个是所谓的12年一贯的这个参考指引的啊，里面呢，在那个会议里面呢，是吧？因为在那个会议里面呢，我们地理科面临到一个很大的危机，这个危机就是有一股气氛呢，一直要求社会领域减少2个学分呢，那自己减少哪两个学分呢？由社会领域的自己去协调，这边海西哈，他们其实也很清楚了。所以我一直在强调的说，公民与社会、历史跟地理哦，塞哦，卡成啊 Q 学物啊，这个是不能分裂的哦，你一分裂的话就完蛋了，所以说你们三个去协调，那去协调，那怎么协调呢？所以这个是很阴险的啦，一就三个就去相拍咯，还好啊，这个说运气也是运气的，在前一次的开会里面我没有出席呢，结果我被选，因为没有出席之后就被选为社会领域的召集人。当我一去的时候，一发现要协调的时候呢，我就把他们两个历史就是周亮凯嘛，那个公民就是那个邓玉浩，我就把他们两个找来，我说我们协调好了，通通都不能让，其他由我来，你只要在后面给我摇旗呐喊就好，其他由我来，你们能他们熬不要破好卡嘛，大家一定要团结嘛，那在这个里面，因为面对这样的一个压力呢，所以常常会谈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我就是在后来我要讲的就是说，我用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比如说跟物理系的跟物理学家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会问一个问题的，为什么英国的苹果掉下来就会出现牛顿定律啊？台湾的芭乐掉下来就为什么不能出现芭乐定律？我会问这样的问题，我也会问数学家这样的问题，数学教授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欧几里得？为什么希腊半岛会出现欧几里得？为什么从欧几里得到黎曼呢要花了2000多年呢？将近2000年。西元前6000年的时候呢，那个奴隶社会啊，埃及的那个奴隶社会里面呢，为什么能够出现三角函数呢？你现在去埃及一看呢，整个古墓都抹半行嘛，是不是一望无际嘛？大家去过埃及，我们也去过埃及了哈。沙漠里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除了尼罗河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地物地标啊。那三角函数是怎么发展出来的？经过几次的装疯卖傻这样子的发问才装作一副很无辜、很不懂的样子说：“会不会跟当地的区域特色有什么关系？”然后让他们自己去想，自己去讲啊，讲到最后呢，然后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还跟了国文的王开武啊，然后跟英语的那个张武昌啊，跟他们都有一点套招了